诸位阁下，尊敬的联合国会员、女士们、先生们，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大家一起在联合国少数群体问题论坛上进行发言。今年呢，是联合国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人的权利宣言通过30周年。自这一宣言1992年通过以来，这份重要的文件是唯一专注于并致力于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的全球文书，建立并加强了联合国人权框架当中所载的权利，以保护和促进存在，这些少数群体的存在、平等身份认同，无论是民族还是族裔还是语言和宗教的少数群体有效参与。巧合的是，我的授权也是30年前由欧安组织所确定的。当时它的全称是，前身是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今天是欧安组织。我们机构呢，提供早期预警和早期行动，以防止涉及少数民族问题的紧张局势导致冲突。我所从事的工作呢，为57个欧安组织参与国提供量身定制的专业知识，以支持其多元化社会的融合。凭借多年在这一领域的经验，已经有连续6位高专确定了导致少数民族紧张局势或与之相关的反复出现的问题。这些政策领域如果能够得到准确的处理，那么就可以减轻冲突的风险，并作为有效的冲突预防战略。那么我们办公室自90年以来已经发布了9套主题建议和指南，当中都体现出了这一点。我们的建议和准则是对联合国少数群体宣言相关条款的补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可以利用彼此的专业知识来促进多样性，并鼓励各国为每个人创造合适的条件，让他们感到被包容和赋权。我坚信国际规范是指导各国的最重要的工具，尽管我的授权不包括提倡或保护人权，但是非常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人权是预防冲突的重要工具，促保人权与避免冲突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民主、合法的、非歧视性的、符合人权的法治体系，那么去维护少数群体的权利就不可能有意义和可持续的预防冲突或者解决冲突。这是一个公正、平等和有凝聚力的社会能够抵御紧张局势并尽早避免冲突的先决条件。就在今年9月，我所在的机构在斯洛文尼亚举办了卢布尔雅纳多元社会融合指南1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一事件的关键要点是回顾到了这样重要的一点，就是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是受益于多样性和健全的融合政策的。基于融合的政策不仅从内部加强了国家，而且还有助于改善国家间的关系。这样反过来呢，又使得各国能够加强韧性，能够更好地应对境内和境外的冲突。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始终如一地推动这种做法，并且确定和解决沿途的任何相关的问题。目前我的办公室正在制定10套建议，重点呢是关注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参与和包容以及冲突预防，特别强调青年和妇女的作用。各位，最后我要感谢人权高专办以及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 Fernando de Varen 先生，感谢他们与我的办公室进行出色的合作，并邀请我在本次论坛上发言。我的机构将始终致力于在应对未来挑战当中发挥作用。让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作为国际社会的代表，已经明确表明，我们不仅愿意承认，而且愿意分担促保权利。这是我们要致力于保护所有人，包括少数群体在内，以确保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感谢您的关注。